们这两次交通到第七章，以赛亚书第七章、第八章，盼望今天能够进入到以赛亚书第九章。以赛亚第七章有一句很宝贵的话，就是讲到信心。第七章第九节那边特别提到说，你们如果不信，就定然不得立稳。所以如果我们要立得稳，跟我们的信心向着主的信心非常有关系。我们知道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那里告诉我们信心是怎么来的，他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。罗马书十章十七节那你讲到的信道就是信心。信心怎么来呢？是从听来的。那听道是从哪来的？是从神的话来的。那你的神的话在原文就是 rhema， 还不是 logos。 所以我们怎么会有信心呢？是我们能够听见那个神活泼的话语。只有我们听见那活泼神活泼的话语，那个 rhema，我们里面才会产生信心。所以信心不是我们怎么努力啊去使我们信心增长的，信心乃是从我们仰望主来的。只有从主那里，它是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。所以有了这个信心，我们才能立得稳。那到了第八章，他跟我们讲到也是有一句很宝贵的话，就是向着那些有心向着他的人，他说他必作为圣所。这个第八章十四节讲的，他必要作为圣所，这圣所也就是避难所。因为我们知道圣所是讲到神至高隐秘处，至高的隐秘处。因为如果我们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呢，就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，那就成了我们的避难所。如果我们不信的话呢，你知道他就成为我们的绊脚石，成为网络。但对信他的人呢，他要作为圣所，作为避难所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必须要住在主的里面。他虽然是我们的圣所，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但是如果我们不懂得住在那个里面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够经历那实际上他的全能。我想住在主里面，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啊，或者这里住在这个你的圣所里面是非常的重要。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学会住在主里的功课，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命一定是非常肤浅啊，一定是非常肤浅。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啊三十九四十节那边特别提到主耶稣的话，他对那些犹太人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你们以为你们有永生，为我做见证的也是这个经，但是你不肯到我这边来的生命。那我们今天也常常会落在同样的地步，我们也查考圣经，我们也知道这是为基督做见证，但是呢，我们常常没有到主面前来得生命。你怎么在主面前得生命呢？你就是要住在他主面，因为生命在他里头。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不是外面的关系，乃是里面的关系。可是很奇妙，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住在主里面的经历是怎么样的经历。住在主里面的经历其实是非常荣耀的一个经历，但是呢，住在主里面的经历呢，也是一个主对我们非常要求的一个经历。为什么对我们有那么多要求呢？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要见证一件事情，就在我们里面呢，不能有两个主。那一个家里面你不可能有两个主，有两个主一定打架。我们常讲说基督是我们家之主，但是我们常常做主。同样的呢，我们住在主里面，你就会发现有一个事实，就是圣灵非常要求。要求什么呢？要求我们这个己从宝座下来。 这个己呢要进十字架，让基督做宝座。所以如果真实要经历这个住在主里面的经历呢，你会发觉一方面它的确是一个很荣耀的事实，一个荣耀，但另外一方面呢，它有很大的要求。因为你在光中啊，住在主里面就是在光中，它就是要求所有不合它性质它都要出去。如果没有这个要求的经历呢，你看我没有办法跟主住得那么近，这么亲近。所以住在主里面一定是在光中。我们很多时候失败就失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住在主里面，但是我们还是照我们老我生活。我们住在主里面呢，但我们不在光中。我们住在主里面呢，我们没有被要求，或者我们听不到这个要求呢，要让己下宝座。所以不知不觉那个己呢仍然在做宝座，然后我们仍然在那里以为是住在主里面，所以我们的经历就变成很浅，我们没有办法进入更深的经历里面。然后我们常常会有帕子在，我没有办法跟主面对面。所以住在主里面，它要成为我们的圣所，成为我们的避难所，成为我们的保护，否则的话成为我们的绊脚石，成为我们的网罗圈套啊，这是我们的经历。好，第八章我们到了16节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这是来到了另外的一段啊，这段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我们要再更深的来看一下啊。现在呢，主对以赛亚说，你要卷起律法书，在我门徒中间封住训诲。之前主好像借着以赛亚对整个以色列民在说话，但是主也早就告诉他们，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却不晓得，因为他们心蒙了自由。所以现在呢，主好像他把这个对象就转了一下，现在他的对象不再是好像说像所有的以色列人，他现在是向那些能够听见他话的人而来说话。这个事情呢，这个情况也是在对今天我们来说的，因为我们知道在启示录也是这样，凡有耳的，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所以圣灵的话呢，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来向那些没有属灵的耳朵的人可以听了。圣灵的话是专门呼召那些听得见的人来说话，就这里所说的，你要卷起律法书。这律法书我们讲过，这是见证，你要把这个见证的保留起来。这卷起就是你要好好的保守起来，你要把见证保留起来，意思说你要维持住这个见证，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，你要维持住这个见证。然后在我门徒中间呢，封住训诲，训诲在这里就是律法的意思。换句话说呢，这些律法神的话呢，就只有在神的，就是在这些门徒中间，就是愿意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的这些人呢，在中间谈论。用另外一句话来讲，就是说神的旨意呢，像婴孩才能够显露，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。所以今天不是说不信主的人听不到神的话，今天很多信主的神的儿女也听不到神的话，为什么呢？就变成聪明通达的人。所以反而那些单纯向着主的人，有清心的人呢，他能够听得见，他能够看得见。所以要在门徒中间呢，就封住这个训诲。那为了我们加强我们的印象，我想我们要看一下以赛亚书11章啊，对不起，马太福音11章。25节啊，马太福音11章25节。那时耶稣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所以主在这里说，神的旨意是向聪明通达的人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那谁是婴孩呢？就是这里的主所代表的。因为我们知道11章这前面讲到 主遭遇到了各样的难处啊，传行了好多神迹，但人家总还是不信。但是主是像婴孩一样像的父，所以他没有因为这环境的艰难，他好像有疑问。你知道我们很容易啊，那当我们在顺境的时候，我们不太会发问的。啊，你中了一个大奖，你会问主说为什么是我？但是你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，你就问了主了，为什么是我？所以你会发觉我们就变得聪明通达起来。但是主呢，他是一个像个父，像是婴孩。当他发生这么多事情的时候啊，他只有一件事情是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换句话说，他知道父不仅是在天上的主，他也是地上的主。这些事情临到我们啊，都是父所允许的。因为看见是父所允许的，他就感谢了。所以我们感谢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才感谢，我们是看这件事情是不是出于主的，出于父的，出于父的，出于主的，我们就要感谢，那就是婴孩。如果我们只感谢对我们的顺境有帮助的，对逆境我们就没有办法感谢了，这就不是婴孩了，这变聪明通达的人。所以他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你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这里不仅讲了神的旨意，也讲了神的美意。你看临到主身上是不好的事情，他不仅仅看这是神的旨意，他更看这是神的美意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看见临到我们身上一切的事情，这是出于神的，是神的旨意，更是神的美意呢，我们就能够感谢。然后主接着说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主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一个认识神认识父的秘诀，怎么样认识神，怎么样认识父。你看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，所以只有我们的主可以认识父，还有呢主愿意指示的人才能认识父。那我们是不是这个愿意指示受指示的人呢？我们当然有这个条件啊，但是呢这个条件的确是需要付代价，需要条件的。这个条件是什么呢？就是主所讲的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看见啊，一切临到我们身上都是父交付我们的话呢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认识父。所以所有临到我们的，我们都要知道是从父来的。还有呢，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，这句话也很宝贵。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不能像主所说的，我们说除了父呢还有很多人知道我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从父那里领受到一切的环境的时候啊，如果我们存着一个心只要父知道就好了，我们不需要去解释啊，去得到人的同情啊，得到人的安慰啊，这样的条件之下呢，就是子所要指示的人。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而且我们也愿意说只要父知道就好了，没有人知道没有关系，只要父知道就好了，你知道这样的人呢，他灵里面会容易开启，能够认识父。那在实行的路上是怎么实行呢？就是主父后面讲的话了，要负我的恶，学我的样式，我们心里就有这个安息。所以这是跟随主的人，这就是我们在以赛亚书第八章那里所提到的，要在门徒中间封住胸怀，只有这样的人呢，你可以进入这个交通的里面。那这是主对，这是神对以赛亚所说的话。那以赛亚呢，接着怎么讲？我要等候那颜面不顾 雅各家的耶和华，我也要仰望他。所以他说，所以以赛亚不灰心，你看到没有？他说他等候，他知道神的怒气是转眼之间，神的恩典是一生之间。因着雅各家的悖逆，神颜面，但是呢，他仍然要等候，仍然在仰望，这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啊，他不放弃。然后十八节说：“看啊，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。”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不知道这句话在新约也被引用过，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，所以我们看一下。第十三节，希伯来书二章十三节，又说我要依赖他，又说看了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。所以这里，所以你很，所以从新约圣经给我们看，以赛亚书第十八章呢，的确是讲到那些神给主的儿女，就是属于主的儿女。那这些儿女是谁呢？我上次特别讲，就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，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。所以这里是住在锡安山。我们上次也提过，锡安山就讲到主在我们身上掌权的，就你让神在你身上掌权啊，做主的那一班人呢，就是住在锡安山神的儿女。所以今天神的儿女很多，但是让主在身上掌权的不多。所以一般这些都是一般神的儿女，就是用耶路撒冷所代表的，耶路撒冷的儿女。但讲到锡安的儿女呢，那就讲到那些愿意伏在神的主权底下啊，受圣灵的引领的一般人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的那一段有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如果你们立志要遵行，按着神的旨意来行，如果立志要按着神的旨意来行，你就知道这话是出于神还是我所说的。”换句话说呢，如果我们立志要顺服、要遵行主的旨意，你就明白主的心意。所以顺服是在明白神旨意之前，你不能说你想要去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才来顺服，结果你常常没办法。你只有先顺服，立志要遵行按照他的旨意行，你就能够晓得。所以这次序不要颠倒，很多时候我们把次序颠倒了，我们就不明白。所以这些人呢，因为他们是受神的权柄管辖了，结果他们就在以色列中成为预兆，成为奇迹。保罗所说的在世人跟天使面前，甚至在神和恶神百姓面前呢，都成为一台戏给他们观看。然后接着就提到了交鬼的事情，这是跟前面这一段有关系的。就是你如果我们如果住在主里面啊，我们必然就要学习顺服啊，他的在他的光中顺服他的命令啊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的肉体都要钉十字架啊，就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主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，你会发现呢，有的时候你也会听见里面有声音对你说话。但因着我们不单纯呢，所以有些是出于主的，有些是出于仇敌的。所以这边就特别提到交鬼的和信无数的，因为一切的我们上提过，一切的灵不可都信。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，你有时候也会听到你说主对你说话了，但你要知道那些话不一定从主来的，当然有可能是从主来，因为主仍然对我们说话。但很多时候因着我们已经不单纯了，我们给仇敌留了地步了，你知道我们里面很多声音就不对了。所以这一点就是他为什么说的跟交鬼神无数的声音 绵绵延于细维系的。所以到了二十节就特别提到，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。换句话说呢，比尔神的话做印证。所以神的灵向我们说话呢，不会跟神的旨意相违背的。所以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，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，就不得见晨光。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啊，我们如果在学习的路上，就是我们给自己就圣有光了，圣灵特别给我们感动了，然后我们不愿意去对付的话呢，就很容易给仇敌留地步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有些灵的声音出来不一定注意什么，所以这时候需要神的话来印证。如果不以此相符，代价就不得见晨光。换句话说，他没有光了。不但没有光呢，你看好了，他的路也弯曲了，就艰难、饥饿。当然，这都是属灵的法。它不但是外面的，也是指属灵的，因为艰难、有饥饿、有焦躁、有咒骂。你看，这也是我们常常的经历。然后仰观上天，俯察下地，都没有光啊，所以都是艰难、黑暗、幽暗的痛苦。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。那当时呢，他们的确是没有以神的话，就他们不相信以赛亚，神借以赛亚所讲的第七章、第八章的话。结果他们果然就落在这黑暗、痛苦、焦躁、咒骂里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就落在神的审判底下。但是感谢主，因为神的审判啊，也是神的管教。神的管教呢，是出于爱。神的管教不是要摧毁我们，啊，事实上，神的管教呢，他虽然拔出，虽然拆毁，但是更是为了建立，更是为着要扶持我。所以你看见他们在留在黑暗里面之后，他们发现了大光。所以以赛亚书第九章开始的这几节，就特别提到了他们见了大光。本来在黑暗里面，本来见不到晨光，本来俯观上天，仰观上天俯察的都是黑暗的时候了，那现在他们要看见大光。所以第九章这是一个荣耀的起头，因为神在管教之后要带进来的那是恢复的工作。所以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，所以那个但字就把九章的第一节跟第八章的末了就连在一起了，换句话，他们是同一段的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。从前神使希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、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到荣耀。我们知道那受过痛苦的是指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知道那是指着亚述的军队来犯。这一段呢，就是列王记下十五章的一段话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列王记下十五章，二十九节。以色列王比加连先，亚述王提哥拉皮列色来夺了以云、亚伯、伯马加、亚挪、基迪斯、夏索、基列、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，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指着他们因为没有听前面第七、第八章神的话，现在他们就落在痛苦跟黑暗里面。神借着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把这些沿海的路加利利地、拉弗塔利、西伯伦地呢，全部都掳到亚述去了。所以那是经过痛苦、经过黑暗。 但是呢，他说，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。所以你看，这是神的怜悯，经过管教，现在神显出他的恩慈。所以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啊，这段话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啊，因为他们被掳去了嘛，所以他们被藐视。而且呢，这些地方在哪里？就是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啊。你知道神实在是很怜悯，神没有一次让这个整个以色列国都被掳。神先使这些北方的，就西布伦地、拉弗塔利地，受尽痛苦、幽暗、藐视，为的是什么呢？因为盼望借着他们的受苦呢，剩下的百姓能够悔改。但是你看他们非常刚硬，所以后来呢，撒曼以色就再来一次，就把全部都掳了。所以我们如果懂得神的手，你会发现手常常你看见神的怜悯、神的恩典。他先让这些沿海的地方，这些北方的西布伦、拉弗他利先受痛苦，先受管教，就盼望其他人看见了以后能悔改，但他们还是不愿意。所以后来神的审判又再临到，那是在列王记下十七章那边就提到，他们整个就被掳去了。但现在呢，神说受过痛苦并不再见幽暗的啊，这个西布伦地、拉弗他利呢，要被从前被藐视，现幕后却要使这沿海的路。为什么提到沿海的路啊？什么是沿海的路？这个海是什么海呢？其实你如果读新约圣经，你知道这个海还不是地中海，这个海是什么？提比利亚海。你记得主耶稣那时候就在那附近传道，那是提比利亚海，啊，或是格里沙勒湖，那是同一个地方啊。所以它是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。外邦人的加利利，这指着北加利利，因为那是跟外邦人产，有许多外邦人住的地方啊，就那一块地方。你看，神先使他受痛苦，先使他受幽暗，然后呢，现在要得到荣耀。我们知道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的话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复习一下马太福音第四章。你看主经过了四十昼夜魔鬼的试探，结果他得胜了，魔鬼就暂时离开他啊。我们知道这个圣灵也充满他啊，然后他就到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，就退到家里去，然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隆去，就住在那里，那地方靠海。你看加百隆是靠海的，那个海呢其实什么地方，就是我们刚才讲提比利亚海啊，就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西布伦地、拿弗他利地，就是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。你知道以赛亚书比主耶稣这个时候大概早了800年，这个时候的话呢，800年以后得到应验，多美妙。第二节说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光。这为什么说在黑暗中呢？当然他们那时候被掳，当然是在黑暗里面，但是也讲到就是说，因为在当时他们是在外邦人的统治底下，所以他们得不到当时的所谓的祭司也好、先知也好的话的供应，所以他们是在黑暗里面，是在属灵的黑暗里面啊，不仅是外面的黑暗，也是属灵的黑暗。那就在这样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突然看见了大光，那我们的主就是这个大光，所以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，有光照到他。所以你看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对比，你看从前在黑暗里面，从前在死荫之地，现在有了大光，现在要得到荣耀，他们要得到荣耀。这一切都是后面要提到我们主的来到说的话。好，然后第三节，你使这国民繁多，加增他们的喜乐，他们在你面前欢喜，好像收割的欢喜， 向人分掳无赖米快乐。你知道当时他们都被掳了，所以谈不上什么国民啊、喜乐啊、啊收割啊、哦、但是这是讲到预言，而这个预言是根据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预言，所以他说你要使得国民繁多，要增加他们的喜乐，他们的喜乐就好像收割的欢喜，像人分掳无赖的快乐，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，并欺压他们人的棍，都已经折断，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。所以你看，他们原来有很多重轭、杖、棍啊，这管制他们，现在都折断。我们的主来了，他要把我们从罪恶的重担里面拯救出来。然后他说，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。不止以赛亚提到米甸人，你读诗篇也会提到米甸。那米甸那个日子啊，它是相当被以色列人所纪念的日子。因为我们知道，你读四世纪第六章到第八章，就发觉啊，那整个故事非常的奇妙啊。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敌人有十几万人啊，他们也不过才3万多人，但是神是太多了，到最后剩下1万人还是太多了，就300人。就把敌人全部打败，所以这个在他们历史上是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。所以他就想到，这个就好像从前历史上那个米甸的日子一样，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，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，都被作为可烧的，当作火柴。那这一段是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是预言，甚至一直讲到末后那个哈米基多顿的大战。因为当主来要永远的啊，来做王，来掌管他的国度之前呢，必定会有像这个第五节所讲的这个大征战。啊、你看，有这种战士，有乱杀，有流血啊，还有火烧，把所有这些都除去以后呢，你知道，我们的主就来做王。所以接下来就有一个很宝贵的预言啊，在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话，就是以赛亚书第九章。第六节第七节所讲的，他说：“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主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。”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这段话我们都很熟悉啊。这段话就像我刚才所讲的，你看在主降生前200年，以赛亚就说到了。那我们读以赛亚书，你会发觉啊，以赛亚对主的认识啊，在旧约里面很少有人像他这么认识主的。他那个看见啊，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保罗在新约里面看见他主对主的认识一样。所以很多人称以赛亚就是旧约的保罗，因为他的启示非常非常的多，而且非常的准确。好，我们在这里讲到主的诞生。而且呢，你知道今天世人不管信人也好不信人，常常在庆祝主的诞生，12月25号啊，主耶稣诞生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他不是主，不是在这一天诞生的啊，身上也没有提到他哪一天诞生。我们知道，因为当时，如果我们读看日历，我们就知道，通常我们在12月22号这一天是什么呢？就叫冬至。冬至就是冬天到了那最短的那一天，但是呢，从冬至之后呢，太阳就是白天就越来越长了，所以许多那些拜偶像的人呢，他们就把就定了12月25号作为什么呢？作为他们拜太阳那个太阳的日子，太阳神的日子。后来你知道到了教会到天主教的时候呢，因为太多人受这些影响了，所以教会就怎么样想到一个办法，想到我们的主就是公义的太阳，所以就拿这一天来纪念他。 这样呢就把它融合起来了，你知道，你要拜你就不要去拜偶像，你就拜这个主就好了。所以但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，这不是圣经上，因为圣经根本不提这个，圣经只提要纪念他的死。这里特别提到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那这边特别提到婴孩，为什么要提到婴孩呢？那因为这是讲到我们的主啊，道成肉身。如果今天我们的主一来啊，就成为一个成人啊，然后为我们受死啊，你知道这个死不算数的。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人啊，都是从婴孩出生的，除了谁？亚当，对不对？夏娃之后，你看全部都是从婴孩出来的。我们的主他要为我们受死，他必须道成肉身，而且必须从婴孩开始，慢慢生命慢慢的成长，到有一天他能够为我们，他经过他的一生以后呢，他能够为我们定死，成为我们的救主。所以这有一个婴孩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否则的话神怎么会死掉呢？我们的主就是神啊，神怎么会死掉？他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的救赎？他必须道成肉身，必须从婴孩开始受尽我们所受的成长的一切的痛苦。所以我们刚才讲过，你看我们希伯来书第二章引用，他说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，之后他说儿女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亲自为我们成了血肉之体，我要借着死来败坏那张死去的荣耀。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。然后这边就又讲到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所以这边就提到了子儿子了。那这个子呢，当时指的神的独生子说的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。所以这里是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所以不但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个子赐给我们，然后为着就是来做我们的救主，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但是他不仅来做我们的救主，他也是来做王的，来建立国度的。所以呢，政权必要担在他的肩头上，所以他要来做王，他要来建立国度，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。我们晓得那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呢，是按照自己的形象跟样式造的，而且呢赐给他们权柄管辖那天空的飞鸟、海里的鱼啊、地上的走兽等等，所以是给他的权柄。所以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，而且把权柄赐给他。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说呢，吃是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，你要吃善恶树的果子。换句话说，你要有这个权柄啊。如果你是吃生命树的果子呢，你就是有一个依靠的生命。换句话，你的权柄是从哪来的呢？还是从依靠神而来的。如果你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呢，你的权柄要从哪来？从你自己来。但是呢，你就失去了权柄。当然亚当当时他们不是那么清楚，所以就受了魔鬼的诱惑啊，欺骗，就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，后来就堕落下来啊。堕落了以后呢，就失去了这权柄，就这世界变成谁做王呢？反而是魔鬼做王，他成了世界的王。所以主要在地上来做王，建立国度，他要从亚伯拉罕开始，从亚伯拉罕然后开始了有一个家，有了一个国。所以等到大卫来做王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大卫做王呢是按照神的心意做王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这是神原来的心意。神的心意就是说呢，人在地上做王是按照他的旨意来做王，所以大卫是合他心意的。但很可惜，大卫之后呢，这些王开始败落，所以他们又被掳到巴比伦去了。被掳到巴比伦以后，你看神就不再称为地上的神，他称为天上的神。但是感谢主，当我们主来的时候，他建立国度，他在地上。所以如果我们读，我们记得那时候在民数记二十三章啊，你记得那时候那个巴兰在说预言的时候， 他有特别提到，就是说，他特别提到，在他们当中有欢呼王的声音。我看一下是在第几节。23章还是24章？哦，就在第21节啊。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，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。啊，民数记23章21节，所以他们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。所以主来是来建国度、来做王的。啊，所以政权必要担在他的肩头上。然后他名要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名，你后面讲他的名了啊。这个名呢，跟他的工作、跟他的旨意发生关系。所以后面就讲到了，你看他名要第一个是叫什么？叫奇妙，叫奇妙。我们晓得在四世纪啊，我们看一下四世纪13章。18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，这个他是谁呢？就是马罗亚，也就是参孙的父亲。所以他这边特别是对他说，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，何必问我的名？我名为奇妙的。就神的名，我们的主的名有一个名叫奇妙。那讲到奇妙跟什么发生关系呢？是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。所以这里的奇妙是特别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。我们看罗马书11章，33节。罗马书11章33节，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终极何其难寻。谁知道主的心？谁做过他的谋士？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的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永远。所以你看他的智慧、他的知识丰富，判断难测，终极难寻，这就讲到他的奇妙。所以他的奇妙是被特别说到他的旨意，跟他的旨意发生关系。但接下来讲到测试，所以他不仅叫奇妙跟测试，测试呢就跟他的计划发生关系，神的计划发生关系。所以刚才在罗马书11章34节，他特别讲到，谁知道主的心，谁做过他的谋士？谋士在原文就是测试，谁做过他的测试？他就是来做测试。一个测试是什么？都是有计划的人啊，一个测试都是有计划。所以奇妙是说他的旨意非常的奇妙啊，终极难寻，判断难测啊。但讲到测试呢，就讲他是有计划的人啊。那他计划呢？我们是根据以弗所书第1章来看啊。以弗所书第1章第10节，或者我们从第9节开始看好了。以弗所书第1章第9、第10啊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。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所以这里是照他所安排的啊来做成，这个安排呢就是按照他的计划啊。所以这个是讲到他是测试，所以他的名呢不单是讲到他的旨意奇妙，讲到他的计划测试，就是他是测试。 也讲到他是全能的神。因为你讲到旨意讲到计划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有什么，要有能力。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的，你有旨意有计划，你也没有办法付出实行。所以这边马上就提到他是全能的神，讲到他的能力，他的能力呢能够使他的计划使他的旨意落实。所以到了日期，就按照着所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呢，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统归于一。这就是需要全能的神啊，永在的父。很多时候我们对这句话不太明白，就是主为什么又是永在的父啊？那当然我们说我们主跟父啊是合一的，但是呢他们有不同的位格，意思就是说子还是子，父还是父，他们是合一的，但是他们还有他们单独的。所以这里的永在的父呢，在原文的意思是永远的父，是讲到呢他是一切创造的父。所以这个父呢是指着源头说的，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创造是从他来的，所以他是父，所有的生命从他来的，所以他是生命的父，从他来得着，所以这个叫做永远的父，跟天父是有区隔的。就好像我们说华盛顿是美国的国父一样的意思，并不是说他整个美国的人都他生的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这个国家是从他开始的，所以叫做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所以我们的主将来建国度呢，他是以和平啊来那个治理他的国度，和平的君。所以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。所以我们的主他建立国度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。你看刚开始的时候主有十二个门徒，然后后来呢慢慢就三千人，然后五千人，然后越来越多，就不断的加增。这个就是他的，就是我们讲的教会，教会就是他的国度所彰显的。他要建立他的教会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门、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所以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。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。我们晓得，你知道但以理曾经看见那个大象，对不对？头是金的，胸部跟膀臂是银的，然后腹部铜的，铁盘里。后来就是看见一个石头，就打在那个脚上，就整个就倒了，然后变成一个大山，就成了我主的国，基督的国度。所以这个国度呢就是这样子，政权和平安一定要加增无穷，到最后呢，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因为大卫是按着他的心意来做的，所以他现在正好就坐在了大卫的宝座上，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稳固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所以这里再次提到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，他要亲自来成就这件事情。所以这一段话非常的宝贵，给我们看见在八百年前主诞生，八百年前你看神的话就借着以赛亚讲得这么清楚，然后一直到末了发展都是照着这些话发展。然后到了第八节呢，就回到了现实。就以赛亚在讲到第九章开始的时候，这是他在异象中看见了将来荣耀的事实，那个荣耀的王要来。所以在这个里面呢，当然就带给他的信心，我们有了意向，我们就有信心，有方向，我们来走。然后现在他就回到了这个现实，他们背地的情形下面，因为他们仍然要经历这些黑暗痛苦，才能够 带进来荣耀的事实进来。所以第八节就讲到，主使一言入于雅各家，落于以色列家。这里的一言是什么？代表什么呢？就是从第九节开始，九章的第九节一直到第十章的第四节，就是他这里讲的一言，就这一段话，如此的一段话要落在雅各家，啊，与雅各家落在以色列家。前面讲到，他说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，但神还是借着他们把话给他们，当然这个话是一个审判的话。那这一段话呢，是分成四个段落，都有同样的结尾。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。所以有四段话。第一段话呢，讲出了他们的骄傲自大。所以你看，审判常常是因为我们的骄傲自大。这众百姓，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，都要知道。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，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就第九节所讲的这个时候啊，他是紧接在第七章第八章之后的，所以那时候呢，那个利逊还在。你看，所以你读到十一节的时候，那个利逊的敌人啊，就是亚兰王利逊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以色列王比加的时候，所以还是在以色列王比加的时候。那这众百姓，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，都要知道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，所以他们不服管教。你看到没有？我们他说砖墙塌了，我们却要找石头建筑；桑树砍了，我们却要换香柏树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神的管教首先临到他们，使他们的砖墙倒了，使他们的桑树砍。换句话说，这可以说讲的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西布伦地、拉夫他利地已经被拆毁了，但是他们心里面怎么还在骄傲自大？没有关系，你拆砖墙塌了，我们用石头造更好的建筑；桑树砍了没有关系，我们换香柏树。你看，这是他们的心态，非常的刚硬。你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在没有光的里面，我们非常的刚硬、骄傲，我们自己都看不见自己的。只有当光来的时候，我们才看见，那真的是很可怕。所以神怎么办呢？因此耶和华要高举利逊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。那利逊是亚兰王，利逊的敌人是谁呢？就亚述嘛。所以亚述就来攻击以色列。那我们知道亚述第一次攻击，当然就是把这个西布伦、拿弗他利地给带走了，对不对？在攻击以色列，并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。那以色列仇敌是谁的？很奇妙，他这边讲，东有亚兰人，西有非利士人，他们张口要吞吃以色列。在原文，这个东是前的意思，西是后的意思，所以前面有亚兰人，后面有非利士人。当然，我们知道圣经的方向，我们曾经讲过，前面就是东边嘛，后面就是西边，所以他说东边有亚兰人，西边有非利士人。很奇妙的就是说，你看啊，以色列王比加他打算跟亚兰王利逊联合，但是利逊呢，就是亚兰王跟以色列一向都是世仇的，所以他们联合呢非常的脆弱，所以联合不成呢，反而呢，你看神兴起的亚兰人，前面有亚兰人，后面有非利士人。我们知道非利士人是在他们西边，住在他们的当中，结果他们张口要吞吃，好像跟野兽一样吞吃以色列。虽然如此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。所以你就看见这，你看神有的时候只是让我们砖墙倒了，桑树砍了，换句话说，让我们有悔改的机会。但是呢，我们骄傲自大的缘故呢，我们还要造更好的，我们不懂得悔改，就耶和华的怒气就没办法转消。因为他的怒气是转眼之间，他盼望借着他的怒气呢，能够带进永远的恩典，但是因着我们不顺服呢，他的手仍伸不缩。 好，然后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话呢，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，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。换句话说，神击打他们，神管教他们，有一个目的是盼望他们归回，盼望他们寻求。就因着骄傲自大、刚硬啊，百姓没有回转向归向击打他们主，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。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，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，中肢与芦苇。啊，那头或是中肢都代表就是长老和尊贵人，就是头。尾巴芦苇呢，就是教谎言、教人的先知，就是我。所以耶和华要一日之间要剪除。我们知道后来啊，在列王记下十七章，结果呢，撒曼以色就亚述另外一个王叫撒曼以色来的，结果他们全部掳走了。所以一日之间呢，就头与尾、中肢与芦苇全部就剪除了，非常彻底。因为引导这百姓的是他们走错了路，被引导的都必灭亡。所以你看，引导他们的人就是这里的长老、尊贵人、先知、说谎言的先知啊。引导他们走错了，所以他们有很大的责任。但是神呢，从这里看，被引导的也有责任。所以你看见，你看引导的有错，被引导的也有错，为什么呢？后面就讲了，所以主不喜悦他们的少年，也不怜恤他们的孤儿寡妇，因为个人是亵渎的，是行恶的，并且个人的口都说愚妄的话。虽然如此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出。你看，他们仍然活在这个罪、亵渎、行恶、口说愚妄的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在光中。所以你看，这些都是讲到从第八章讲到的，没有在光中。所以他们要受尽艰难、饥饿、焦躁、咒骂，但是他们这么顽梗，所以继续第十八节，邪恶，他们说邪恶呢，就像火焚烧，烧灭荆棘跟蒺藜，在稠密的树林中着起来，就成为烟柱旋转上头，因万军之耶和华的烈怒，地都烧遍。百姓成为火柴，无人怜爱弟兄。有人右边抢夺，人手饥饿；左边吞吃，人不饱足。个人吃自己膀臂上的肉，马拉西吞吃以法莲，以法莲吞吃马拉西，又一同攻击犹大。虽然如此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住。所以这里都是讲到神的审判啊。那这第三段特别讲到呢，神的审判，他们的罪恶，他们的罪恶就像火的焚烧。所以这些荆棘蒺藜都是他们肉体的产物，所以他们都要被消灭啊。所以这边这个第三段的形容，就到当时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，他们整个土地的荒凉啊，而且饥荒到处都是，他们抢夺食物啊，你看，但是呢，人是不能够保住啊，然后里面彼此那个征战啊，所以个人吃自己膀臂上的肉。就形容你看已经饥饿到这种地步，然后马拉西跟以法莲呢是弟兄，彼此吞吃，又一同攻击犹大，你看都是自己神的百姓，神的百姓彼此吞吃，所以这里都讲到了什么？神的审判，因着他们落在黑暗的里面。所以我们下一章还会继续再讲详细一点，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就是说。你看，我们前面如果没有好好的跟随啊，我没有好好的住在主里面，我们没有好好的活在光中，我没有好好按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啊，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掌权，让我们的肉体啊钉十字架，把肉体带到死地，让肉体从宝座下来的话呢，你看我们常常就不知不觉就落在什么黑暗的里面。就落在各样的审判底下，黑暗、焦躁、痛苦，但是感谢主，他所有的管教是为着把我们带回来，所以我们的盼望还在主的身上，我们的信心也是仰望，所以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。 所以想今天话就暂时停在这里，我有点祷告。主，你的话实在是何等的真切。主，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常常因着你的话，主，我们能够带下向着你的信心，不但相信而且能够顺服。主，让我们常常懂得以你做我们的避难所，以我们的山寨，以我们的神，好让我们学习能够住在你这位至高者的隐秘处，也住在全能者的荫下，好让你真的是因着我们不断的亲近你，你的光也光照我们，你圣灵也在我们里面做分别的工作，好让我们真是能够不断的学习，让圣灵在我们身上确实是作王掌权，让我们的肉体，让我们的己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，就让这肉体跟己能够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的己能从我们自己的宝座上能够下来。我们的主，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经历到你救恩的实际，我们也没有办法真的从我们里面能够活出主你自己的生命，使我们常常落在黑暗里面，落在不是出于圣灵的话语的感动里面，使我们经历更黑暗更困苦，而我们还自以为骄傲自大，而不懂得俯伏谦卑在你面前。主，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这些捆绑，这些拦阻，好让我们真实能够被你圣灵带进那个真理的实际里面。主，我们实在需要你，因为我们听再多的话，如果没有办法活出这个生命来，主，这都是枉然。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留在那父亲的里面。主，让我们因着你的话，我们进入那更深更高的实际里面，让你在我们里面确实作王掌权，彰显主你的自己，不再是我，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让我们真实学习能够常常谦卑在你的面前，行在你的面前，讨你的喜悦。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在对我们说话，因为你的话真是落在好土里面，成就你所要成就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